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王笑老师你好，
你好丽华。
听说您十多岁就考上了这个上海爱乐乐团啊，读完大学又来澳洲留学，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最初的这个音乐之路？
我呢，十几岁考上上海爱乐乐团的，那个是一个业余的音校，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上中学嘛，高中。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两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说，别的孩子还在说巴拉巴拉，学讲话的时候，你好像就开始唱歌了。所以呢，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受我爸爸的影响。小时候经常听一些意大利歌曲，意大利的民歌，意大利民歌的音乐呢，对我呢，从小的时候应该是，听着这个歌长大的感觉，非常的抒情奔放。所以我觉得这个后来也造就了我这种我本身的一些性格啊，就是跟音乐就是直接是相连接的。但是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唱歌，因为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自己的事儿，就是跟别人没关系，你知道吧？
自己陶醉。
对，自我陶醉。每一次在公众场合，就有很多人说：“哎呀，唱一首吧，唱一首。”这个时刻，每一次的这个时候，是我最尴尬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让我唱，我就要么就不唱啊，要么就唱完了以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没有觉得这是我自己在唱啊，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啊。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的学习唱歌的呢？
正式唱歌的时候是我到了中学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呢，就是他是对我的音乐的培养的，我感觉是放养式的。不是那种好像一早就发现你的什么才华，然后怎么样找老师啊，一对一的训练啊。所以的话，他们一直让我就自己唱，我就喜欢自己唱。那个基本上每天都要唱歌，是那电台嘛，那些歌一放开来，我就在那叭叭叭叭唱。父母没有让我去学什么，真的是没有让我去跟哪个老师学。这个其实是那些经典歌曲在做我的老师，那些最大的歌唱家在做我的老师，因为我的耳朵就受到了训练。考大学之前的时候呢，爸爸说：“哎，要考大学了，唱什么歌呀？要找老师辅导一下呀。”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去学了。那个时候呢，第一次呢，最早的十几岁的时候，还不是考大学，我应该是说高中的时候，这是我爸爸给我找的，说：“哎，上海乐团他有一个业余的音校，可以教你怎么样唱歌啊，教乐理呀。”他说你去学一下吧。其实我是住在上海师范大学，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学里老师，所以从我上海师范大学到这个上海乐团的话，那个是淮海路，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每个星期我都自己要坐着公交地铁去跑那么一次，每个周末。其实从那个开始，就是让我真正的开始接触到音乐的理论啊，演唱是怎么样正规的老师。上海乐团还有老师分给你，每一个学生就有一个老师，有一个女中音董爱玲老师，然后都是上海的那个老一辈的这应该说是声乐家吧。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习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基础的。那这个非常有缘的呢，这一次我请到的我们这个7月27号做的黄河大合唱的这个指挥曹丁老师，就是我在上海乐团这个学业余音校学习的时候，曹老师就是我们的指挥老师，这个就是我们的连接。那一段的学习是我的基础，就是基础培训，然后呢就看看慢慢接触到要单独一个人演唱啦，要完成作业啦，试唱啊，练耳啊，就觉得我应该在众人面前表演了，就是我要跟人家分享音乐了。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还没有进入大学之前，上海乐团业余音校的训练是打开了这一扇门。后来就开始进了大学，才考进了上海师范大学的音乐系，然后才开始正式的接受就是一系列的学院派的教学。
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歌剧哈，从小就听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歌剧，您唱歌剧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呢？
唱歌剧就有两个概念，一个歌剧里有咏叹调，就是一段歌，就是咏叹调。咏叹调呢，其实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听了，我就开始唱了呀。 唱歌剧单演角色，这是整的一部戏。说歌剧演员演一场戏，比如说他是一部歌剧里有这个角色，所以你必须是从这个歌剧的第一分钟开始，第一秒钟开始到结束，有你的乐段，你全部要出来出场，要来表演，要来唱。所以的话，我真正的唱咏叹调的话呢，就是在跟老师学习了以后就开始。
您是1998年来到澳洲留学的是吗？
是的。
您继续在这个歌剧演唱方面深造哈。我知道歌剧演唱多是用意大利语啊、德语甚至法语来演唱，那作为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啊，日常生活必须要讲英语，大概是已经还是比较困难了哈。当时我觉得那学习歌剧演唱仅仅是从这个语言功夫来说，是不是就需要更多的这个付出和努力了呢？
是的是的，你讲得非常对。对我来说，这个语言呢，因为我小时候就听嘛，如果你一直听的一种语言的话，虽然我不懂，但是对那个语言的歌唱的语言会有一种语感，比如说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就会有一种语言，有种语言的感觉。
嗯，
而且呢，就是说学音乐的人最最重要的这个秘密武器是耳朵。一般来说，学音乐的人耳朵非常的灵敏，领悟的性相对来说要比一般的人要快一些。所以的话呢，其实我来到墨尔本的时候，刚来的时候，我的英语其实一般般。但是呢，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去考那个维多利亚艺术大学，墨尔本大学，就现在合并在一起了，以前是维多利亚艺术大学，我还记得很清楚，唱了一个那个亲爱的名字哈，意大利歌曲。然后我唱完以后就回去了。第二天那个系主任，就后来成为我系主任的David Cram， 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想问一下你 audition 过了，就是我们觉得你是专业上是录取了，你还有没有兴趣来读我们这个学科。然后我说当然啊，我很开心，是不是呀？但是我当时也就说了，磕磕巴巴的，我说我的英语不好，我说英语就是不是那么流利，所以对我来说学这个课程，我还说我可以吗？然后他就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这一精辟的话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觉得非常，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指挥家和钢琴家。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因为你的耳朵好，所以你的英语很快就会学会了。
嗯，
这是当时他是这样跟我讲的，那确实就是这样。然后开始读了，上课了，也是的，听不懂啦，然后慢慢慢慢就听懂啦，就是通过一段时间。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文，不是别的唱歌的语种，我是中文。那唱歌剧的话，你肯定要用歌剧的所写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我肯定要事先在唱歌之前，我要坐下来，仔仔细细的把歌词读下来、写下来，甚至翻了好多的字典，这个字啥意思？他在说句话，在说什么？这是花了很多功夫的。所以我两本字典都给我翻烂的了。
嗯，
真是做这些功课做完了以后，你才能放到音乐里去。因为歌唱是唯一一个需要里边有穿插着语言来表达情感的，其他的钢琴啊、小提琴啊、任何的乐器吹奏的东西、竖琴任何的乐器，它不需要语言，是吧？所以对歌唱演员来说，这个语言的要求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我也看了很多的一些，见到很多的一些很漂亮的歌手，他们的先天的语言条声音条件实在是太棒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走得很远呢？障碍他们的就是语言。如果我说唱，我唱中国歌叫《我和我的祖国》，他第一段这个歌词、第二段这个歌词差不太多，然后尾巴的合唱部分又是重复的，那这个是一首歌曲。但是歌剧来说，整个歌剧就像演一个戏剧一样的，它有人物之间的对话，是不是呀？
嗯，
它有长段的咏叹调，还有跟其他角色的二重唱、三重唱、集体大唱，所以的话，它就像讲故事一样，它的歌词是千变万化的，是跟着剧情走的。这可不是我们唱一首歌就唱这么点歌词，一本歌谱我们通常拿的就是厚厚的一沓，像字典一样的这么一本剧的歌谱，当然里边包括其他歌手的这个旋律和歌词，但是我们这一本里边你都必须都要知道，要知道别人说了，我问你，你今天早饭吃了吗？你如果不知道他在说啥，你这个回答是不是没有任何的连接跟
对，没有连贯性了哈？
对啊。
那虽然您原来在国内学习声乐，大概是已经接触到西方文化了哈，但那个时候您觉得留学生活是不是还是挺艰苦的呢？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和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我来的时候不是留学生，我是跟着我先生一起过来的，移民过来。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就是有音乐在陪伴着我，那我没有觉得对我来说是陌生，我觉得这个土壤很滋养我，然后呢也很非常的就是享受这样的过程，就
那
造
跟
就
其他同学相比，您觉得就是自己觉得有什么区别没有呢？
是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咱们在中国啊，以前读书的时候啊，都是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那到了西方教育里边是，就是台上台下就不分那么清楚了。你的成就，你的从不成熟到成熟，这整的一个过程都是在舞台上进行发生的。所以你不需要非常完美才能上舞台，但是呢，通过频繁的上舞台，你就从不完美到完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刚进入这个社区的时候，班级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些同学怎么？因为我在中国过去的时候，我已经本科读完了，是吧？啊，声乐系的本科读完了，音乐系的本科读完了，所以对于我来说，跟有一些当地的同学来说，当地的有些同学原来他都不是唱歌的，他不是唱歌的职业，但是呢，他爱唱歌，他就声乐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他考进这个学校来学歌剧表演。从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 foundation 是不一样，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这样跟他们在一起学习，我因为觉得我会浪费我的时间呀，我会这么想的。刚开始，真的，因为我只想着在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嘛，对不对？所
对，
以，
大家步调不一样。
对，但是呢，这就是西方教育跟澳大利亚这个教育的给我的，就是重新给我洗礼了一下，啥意思呢？就是脑子里就不需要有固定的一个概念，一定要怎么，我就开始慢慢就改变了，没有说一定要什么，但是每一位都在他的基础上非常努力的参加每一次演出，我也看到了他们从1年级到3年级的进步，那我肯定，我想我自己身上也是这个进步，但是对我来说，我的进步除了专业上的进步，更大的是一种思维上的进步，啊，不框限，不局限，然后呢，敢于尝试。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比如说，澳洲当地有些人喜欢做这种沙龙，我们的系主任教授就会，开这个面包车带着我们去演出。然后他就拿着一个琴，拿个电子琴啊。所以听上去刚开始的时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的啊，就是大学的教授还自己开这个车，然后里边搬着琴，大家去唱歌。刚从中国来的时候是很不适应的啊。
比较接地气是吧？
不高高在上，就这个艺术啊，就特别跟土有土壤滋养，所以的话，从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有路面演出了。然后呢，一点一点的演出比较多了以后呢，比如说人家就觉得喜欢你、知道你，然后就会来找你，或者是推荐你来过一次、听过你演出，就下一次说，哎，你再来一次。那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就是我做的演出真的我数都数不清楚。然后就慢慢慢慢也有一些机会，从小的，包括在那个餐馆里面，在 Carlton 那边 Lydon Street 上面，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有一个小餐馆，在这个餐馆呢，他们里边都是画家跟艺术家做的，所以呢，我们有一段时间，我每个星期都会去，周末都会去那儿唱歌，就是唱歌剧，然后4人一组，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其他都是洋人了。那么，然后他这个地方有很多画，他们有美食，反正就是在这个非常，我觉得挺对我来说是很适合我非常喜欢的这种环境里边做
是
我喜
比
欢做
较
的
放
事。
松的那种环境，
啊，对，比较放松，就是没有人说在那儿 judge 你说你好啊坏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你每一次演出都会有一些错误，但是这个好像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对。所以就慢慢的呢，后来就进入了歌剧院。歌剧院呢，比如说，因为这都是这个 contract 的工作嘛，contract 工作的话呢，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演出，比如说要招什么演员，你就去 audition 嘛。唱了以后，他觉得哎你合适，他就要你。在澳洲这个市场上，他是需要一些经纪人来帮你介绍一些工作，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知道所有的事情，是吧？那么他有些演出呢，他们拿到以后就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角色，就发给你啊，你去试一下啊，你去表演一下，你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录取你。所以呢，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就进入到比较大的舞台，大型的演出，然后有一个 Art Center 的演出，演是跟墨尔本歌剧院合作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这个乐团，墨尔本的一些或者悉尼的一些乐团，他们有大型的音乐会，对，也会邀请我。
嗯，
就这样就这样吧，慢慢慢慢的就好像就越来越多了做的这样。
那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演出的经历呢？
我也许我想对华人来说，这个蝴蝶夫人是最熟悉的一个角色，
嗯，
而且呢他是 Asian 嘛，他是就是亚洲人的 background 是吧？
嗯，
所以也许蝴蝶夫人我做那个演过那个乔乔桑，也许那个是对洋人来说，他们也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表演。
因为我知道蝴蝶夫人女主角是一个日本女孩，这个是不是更加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面孔？
你这个问题提的其实蛮好的，就是亚洲人的面孔，就是你亚洲人的面孔，长得这个亚洲脸，看上去是不像这个西洋歌剧的那种角色，但是现在化妆术很好了啊。其实呢，这个外表呢只是一个表象，就是我也曾经在这个市场会困惑过我。为什么你这问题提得好呢？因为我也有一个阶段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一个导演老师，我说我一个长那个中国人的脸。我说我觉得唱这个歌剧是不是不合适呢，这是我自己脑子想出来的其实啊。
嗯，
你知道他跟我讲啥呀？
他说什么？
我们排你也很想听是不是？就这个不是什么很严肃的交谈，是上完课以后从我们学校走到火车站这条路上大概就是三四百米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坐火车走过去，我就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脑子想出来的，如果你想出来你这个脸很重要，这个就事情就变成很重要，
嗯，
你在舞台上就会很别扭，你别扭观众就会看出你的别扭，他们也觉得别扭，不去想这个你就觉得你就是这个演的人，不管他是谁，因为角色是人物，他的情感是吧，
嗯，
他的故事人性，这是不管种族的都是一样的，
嗯，
所以的话你只要去钻进去说这个人物他是一个悲壮性的人物，还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爆发性的人物，还是一个委曲求全的人物，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专注到这个人物里边去，忘记你的是亚洲人还是中国人，他说这个东西不重要，他说对我们导演来说我也觉得不重要。
嗯，
对。
那您在舞台上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感受到有挑战的时候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有啊有啊有啊。
嗯，
好，挑战是随时随地的，就是这种挑战就是作为一个演员，你要克服很多人性里的问题，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了啊，你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你有啥事儿了今天还得要这么演出。或者是你嗓子早晨起来有点哑了，你还得要唱这个歌，那就说你怎么样去调整你的情绪是吧。
嗯，
还有呢就是一些突发的事情，就是原来计划中在舞台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它突然发生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在前面唱歌唱得好好的，后面发生咣咣杠杠这种声音，什么东西推倒了，一个人摔地上了，都有可能的，那怎么样你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来专注你的演唱，你不能唱到一半因为这干扰你停下来那不行是不是呀？啊，
嗯，
这个我演一个戏哈，然后这个戏呢连着演十场，
嗯，
其中有一场哈我上台了，上台开始说话哈，先说话就是耳麦是带着嘴巴旁边的，我一说话我说不出声了你知道吧，没声了。
为什么？
知道着凉了也许，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用别的声音来代替一下，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他有个很迟疑的，他会说嗯或者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就是用这个声音来让我过渡一下，我必须在内部要调整，把这个声音调整出来你知道吗，不能没出声哇这样不行。还有一个挺难忘的啥呢，这个演戏之间，因为他一场啊上了串了，有的时候换服装比较多的时候呀，都戴着耳麦嘛，就是放在这个头顶上那个麦子啊，
嗯，
那个麦子要换衣服嘛，换衣服换完了麦拿下来，哎呀要上台之前的麦忘了带了。
那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退回去了把麦带上，这是一回。还有一个场景弄好了，我想哎我是应该完事儿了吧，我就把衣服全部换了，全部换了 突然之间不对，我下面还有一个也要穿这个衣服的，立刻五分钟的时候穿着，然后上台的时候还穿着一双袜子就上去了。
但是观众看不出来，
应该是赤脚的，知道吧？
嗯。
但是我穿一双袜子，但是穿那个长裙嘛，但是我就是如果躺下来仔细看能看到你穿着袜子上去了。后来我就跟那个导演说，我说他看到，他说你怎么穿着袜子上去。所以作为一个演员的话，这个应对能力啊，我觉得算是，我现在发现，现在想一下，你要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在演戏，你要针对要学会有很多的关系，你要把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搞好了，还要你要跟演员的关系，对手的关系搞好了，是不是呀？
嗯，
还有那个你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服装啊，没人管你啊，这个都是自己要准备的，是吧？
嗯，对。
然后演出之前的哪一些准备啊，你有什么习惯，有些人一定要喝一杯水带在身边，那么他也是习惯，所以这个等等等等，其实这是一个很繁琐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领域其实也开拓了我对人生的一个全局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思维。
嗯，
就是虽然是一个局面，它是一个小的事儿，但是实际上这一个小的事里边，麻雀虽小五脏齐全，你的所有你需要的能力是贯穿在任何你以后的生活里的做事里的。所以的话，这些训练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训练，然后让我在应该说在各个领域吧，我就都会不会觉得
都会受益。
对对对，不会觉得这么的困惑，因为这个事情是这么做的，别的那么做。你看我举个例子，我拿一本歌本，他给你跟歌本三个月里边唱出来，这厚厚的差不多就一个手掌这么大，或者半个手掌这么厚的一叠，你必须要在这个三个月里边全部记在脑子里，而且要上到舞台，直接跟导演，你不能到那儿再拿着谱子不行，是不是呀？
嗯，
这个如何规划我的时间？如何在这么一大本的本子前面不焦虑，这个能力是不是也就是硬是培养出来了？
嗯，
你说是不是呀？
对
啊，
那您觉得这边的这个观众跟大陆的观众应该还是有感受吧？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或一样的地方呢？
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啊，十年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说只能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去中国演出，我有五年的时间去，三四年的时候就是每年都去中国做巡回演出，新年音乐会，也就是跟墨尔本歌剧院一起去。那我们一个整个歌剧院乐队五十几个人，再带上差不多四个歌手吧，四位歌手吧。区别是有一些，我还是比较了解中国人的，他不一定那么的热烈，但是他其实还是蛮喜欢的。但外国人就不一定接受。我记得我去演出的时候，我们一个钢琴家在那边，她是一个女的啊，我们一起合作很久了。她演完戏有一场，在我那个时候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那个赫鲁汀音乐厅，我记得很清楚。演完以后，她在下面看，因为是跟那个中国的乐队合作，她看完以后，她就跟我说，她说 Emily。还是回到澳大利亚去演出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些人好像不是很喜欢很欣赏，他就说这个观众的反应不是那么的热烈的感觉，就是好像喜欢就不喜欢流露出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不会吧，我说也许就是东西方一些文化，我说东方人比较含蓄一些，他也喜欢，但他的喜欢不一定就是那么的像洋人这么样的就大声的鼓掌啊，是不是？但是现在有一些，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洋人的或者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国，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一些看歌剧啊什么，他都知道怎么样来宣和市场啊，这个场子哈、啊，
嗯，
说鼓掌啊，什么 bravo 啊，这种语言慢慢就说啊 ，I love you， 这些也都是很多的，在 classical， 在这个对歌剧领域啊，也是剧场也是越来越多的了。
对于华人社区来说啊，我觉得西洋歌剧啊似乎离他们还是有一些距离吧。那您作为华裔歌剧演员，在这个歌剧艺术的普及和欣赏方面好像也能发挥一些特别的作用哈、啊。
就是我作为一个歌手来说，我记得一个很清楚，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跟观众蛮接近的这么一个场合演出，然后唱完了以后有好几个这个 中国的老人家，说这个是歌剧啊，哇，这个很好听哎，你知道吗？当他在你身边就聆听这种唱法所带来的一种美好的话，他会觉得，哎，这个叫歌剧哦，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个叫歌剧。好像因为有的时候会距离也产生一种困惑嘛，啊，是这么，这是什么？但是当你跟他接近的时候，他就觉得哦，哎，这个跟我们讲话差不多，但是呢，声音又厚一点，就是又深一点，或者是哎呦不需要话筒，哇，声音怎么传得这么远？就他开始去接近这个东西，他会去关注他，是不是呀？
嗯，
那关注他呢，他也会觉得哦，这也是挺美的。对我来说，这种传播呢，就是用这个声音，美声的声音来给观众达到一种愉悦，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多听过几次的话，人家就慢慢哦，这个是歌剧，哦，这个是美声唱法，哦，然后他们就喜欢去，啊，看看这个歌剧，哎，挺好的，去看看啊，就这样，这不是，
所以需要一个接触和感受的过程，
那一定是必须的，是吧？那有，但是这个接触和感受呢，就是我跟你靠得近，这个接触跟你在舞台上近，完全就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嗯，您多年前离开墨尔本了，然后去了美国，那为了继续深造是吗？
不是，来留学也其实不是留学，也是跟着家庭过来。那我去美国呢，也是家庭，我有三个孩子。那我希望我的孩子，因为美国的教育资源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在美国读大学。其实我不是一个音乐虫子来的，所谓的音乐虫就是一辈子就只搞音乐，我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很多事情我都感兴趣，什么事情我都感兴趣。
嗯，有没有长远的计划说为墨尔本的歌坛再献上您的歌声呢？以后
我觉得艺术家的生命，艺术生命应该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吧，你不可能无止境的这么做下去，是吧？我就是有种感觉，啥感觉呢？就是说一朵花，在原来花骨朵包的地方，然后随着年龄，在澳大利亚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这个土壤过程中，这个花呢就慢慢打开，就是绽放的感觉。就是我挺想让那些在跟我一样热爱艺术的人能够，特别是有一些从中国背景来的，因为中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竞争也太多，高校也就这么一些，所以的话我真的是很想帮助那些也有跟我一同志向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们，能够让他跟我一样能够有一个合适的机会绽放他们的才华，然后再服务到社会，这是我很想帮助的一个事情。
嗯，好的，谢谢王晓老师，谢谢您。
谢谢丽华。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